好，那今天谈SDVC 啊，但是我在弄这个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是，光讲这个东西呢是讲不就一个下午讲不完，好，所以我打算做一个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后面课程里面会有一个，就三月份会有一个讲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好，叫 SCVMA 2016的，那我会把 SDVC 里面有关 SDN， 就是软体定义网路的部分，好，一些比较复杂的设定干嘛哈，这个地方去讲它。好，然后另外呢，SDC 还有一个叫 SDS， 就是软体定义 storage 啊，我会把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放在我后面有一场讲 file server 对，看哪里，可能是不是 ？OK， 对，是吧？好，那因为讲 file server 难比较提到 storage， 它正好就是软体定义 storage 要用的东西这样，我会在上面把详细的东西在上面谈。那上次我们讲的是 security。好，所以今天呢算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软体定义资料中心，然后呢不会有太多的comment，因为comment如果讲一下就会不得了，我光这样图里面就90几页了，上面没有多少comment，很多comment都列上去，我猜要200多页了，就跟上次一样。好，所以也算是一个 overview， 对吧？什么叫软体定义中心，所以不用太担心这样。好了，那我们要谈三块，一块叫做运算，运算其实是 virtual machine 啊，虚拟机器。第二块就是网路，还是虚拟网路，上面就是 storage， 那是三块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过去 Windows Server 从2013以前就不谈哈，从2008 R2 开始，就开始有什么虚拟化啊，一大堆一些进展出来。那其中有几个比较大的改变啊，就是在2012开始啊，你会发觉它特别针对像 Hyper-V 做了很多的改进。它应用的一些硬体的这个技术，像 SRIOV 啊，怎么样？啊 ，VMQ 等等，来增进它的效果。好，那刚刚我听贝蒂讲，就是微软现在全球不是有 Azure 的机房吗？全部都是 Hyper-V。OK， 好。所以呢，你说 Hyper-V 能不能撑起一个非常大的那种负载量的应用呢？全球的 Azure 就是 Hyper-V， 所以应该不会太大，把它放上去。所以它是经过验证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2012 R2 开始呢，开始做了一些变化。待会再谈网络的时候会提，就是在过去啊，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些跟比如虚拟网络啊或者虚拟 storage 啊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呢，其他都是由一些额外的工具或者技术或者伺服器来去协助它达成。比如说透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我可以做虚拟网络这样。那本身 Hyper-V 本身它能够做就是 Virtual Switch 没了，就这样子。所以它怎么达到一些虚拟化的功能的话，是透过一些像我在 Hyper-V 上装一个 VMM 的 agent， 对吧？然后去扩充它的功能，这个也会谈。那现在呢，从2012开始，你发觉2012开始把什么，把 Azure 上的一些东西把它纳进来了，像大家最常见的像 Azure Pack， 对吗 ？Azure Pack 或者是一些 VMM 的管理，它开始弄进来。那2016呢，做的更狠一点，就是，你可以这样讲，就是，那我们在谈刚才聊天是。Windows Server 2016的出现的目的在哪里呢？其实这是为了做什么？做云，应该这样，或者是做 Cloud。也就是说，在过去的 Windows Server 本身其实不是为了 Cloud 设计出来的 OS， 不是，它是一路演进过来的。那什么叫否云设计呢？各位知道微软有一个叫 Azure Stack 吗？就是 Azure Pack 的下一版，我们会这样讲嘛？就是这个 Azure Stack， 就是让你架在你自己的机房架 Azure， 可以这样讲。OK， 这个有类似 Azure 这样的一套东西这样。那你要想到这个Azure Stack 要能够 run 起来，它底层就要作业系统，对不对？所以微软就在下面打造了一层专门 for 这个东西的作业系统，就叫 Windows Server 里面。好，所以他就把很多原本在 Azure 上的技术呢，把它挪到什么 OS 那一层去，应该说 Hypervisor 那一层，把它挪到那一层去。好，所以原本我们得要用像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或其他的方式或 Server 去做的事情，现在 Server 上就会有。好，那你看到一个趋势是。那就代表一件事情是这个，反正语就很重要啊，你再抗拒它也没有用，就接受它，哇，就接受它啊。就算你投到另外一个阵营，它还是云嘛，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嘛。我也抗拒很久，但没有办法，反正皮都下了，钱都领了，所以就做。那也挺好的，对吧？又是另外一个时代来临，又有新的钱可以赚，太快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过去跟现在的差别。在过去的资料中心就 data center 就是你的机房，实际上呢，它的目标就是你管理的目标基本上就是伺服器，叫做就 server 啊。那现在的这个趋势是说，我们把什么把 service 的这个概念纳到 IT 里面来， 那我记得好久以前我在微软讲过 一场 seminar， 讲的是那个 IT service IT 的服务的，有些人听过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 IT 在营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不再是去管理那些 resource 而已，那管机器啊，管 switch， 管 storage 而已，而是说这只是一些材料。好，我们要把这个材料把它弄成一个，比如弄成一盘菜啊，一个餐点，让什么，让 user 来用，让客户来吃，这样。所以关键在于怎么做出这个好用的餐点出来啊。所以不再是管理那个资源啊。所以传统的这个资料中心呢，会有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上一条讲过嘛， data center 的存在，就是机房的存在的目的在于什么？在放 server， 放这些 resource。那这些放这些 server， 放这些 resource 干嘛的？为了跑应用程式嘛，对，放资料嘛，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那跑应用程式、跑系统，然后放资料干什么用的？给 user 用的嘛，给企业用的嘛。所以最主要的这个 benefit 是在最后面讲那一块，而不是在那个 server 或者硬体本身啊。所以在过去呢，为了让我的这个机房的数据能够跑我的应用程式，所以过去呢，程式就装在机器上面，装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 ，AP 啦啊，像 SQL Server 啊，放资料库这样。好，那它就跟你的什么，跟你的基础架构会很紧密的结合。什么叫结合呢？比如软体架构上，就假设我做 client server 很古代的话，有两端或者三层的，那每一层不都有至少一台机器吗？对吧？所以就要把软体装在那个机器上，然后呢，现在开始设定我这一层要连那一层的时候怎么连嘛 ？OK， 好，那因为要这样连，要这样传，所以我应用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比如防火墙的设定就要开那个 port，OK，、okay？ 我就要做什么事就要做什么事 ，for 这个应用程式在跑，所以它是绑死在什么，在你的那个软体架构上面的。因为软体架构是长这样的，所以你的硬体就长这样，我们就长这样子。好，然后呢，在过去呢，我们在处理这些应用程式会面临很多问题，除了什么安全性能之外，另外一个就叫效能，叫 performance。所以如果说你的 AP 的效能差，你要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让效能变好嘛。好，那效能变好的做法呢？我好像没有在微软的场子讲过这件事情的，就是让效能变好的七个方式。啊，上我课我好讲过这个东西。讲一下，反正快过年，讲一下。就是如果有一天呢，有人跟你抱怨说：“哎，还是你管的 server， 或者说你写的 AP 什么效能太差，你怎么处理 ？”OK， 一定有个优先顺序嘛，对不对？你有很多的策略可以解决效能问题，那哪一个是最优先的？我的建议是，第一种方式呢叫做政治手段。政治是可以解决80%-90%以上的问题。好，理解意思吗？哈，有人在点头了。也就是你看到，比如这是我的客户或者我老板，他说这个效能太差，或者说不好用啊。基本上他就是主观的认为这个东西不好嘛，或效能太差嘛，是他的感受问题。你看哦，像我常举一个例子，在现在的 Windows 好，不管 Client Server 开机，哪怕你不用 SSD， 要多久啊？1分钟，对不对？你说30秒，你都是开起来了。OK， 有的人还会干掉，它很慢，对吧？慢的要死啊，真的。可是，在过去 DOS 时代，我们要开机开起来得要好几分钟嘛，然后还换磁片，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觉得它慢了 ，OK， 所以都一定中间有什么问题嘛？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主观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有客户跟你 argue 说这个效能太差，想办法让他觉得不差就好 ，OK。那各位在座如果说有干过 sales 就知道，就带着客户去金钱豹啊，有没有？或去什么林森北路啊，什么哪里嘛？然后 happy 之后呢，问题就解决。可以解了哈，对不对？所以真的是这样，也就是说你要搞定他的需求啊。他真的需求其实并不是 care 你的效果，他只能觉得哪里不爽而已。你今天这个概念是这样啊。所以第一个是政治手段。那如果政治手段不能做呢？这种打 parking 啊，什么这都没有效了。好，第二个方式呢叫做 outsourcing， 叫外包。啊，什么外包呢？反正这里有个问题，他说哎，超盛这个太慢，那我们就跟老板建议嘛，说啊那个谁小王怎么样？小王呢，最近帮一个客户处理类似的问题，那成效还不错，那找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所以这个 cycle 就由我身上就移到小王身上，这个 outsource。好，那这样的做法的好处就是说，当然 outsource 对象不一定是人，可能是公司或者专业的顾问的团队都可能啊。它的优点在于说，毕竟我不是专长嘛，我不是专长在做这件事情，我去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嘛，有更好的人或更好的团队帮你做。他做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吧，品质会比较有保证嘛，比我做来更好。然后是叫 outsource， 然后你把整个叫踢皮球也可以。好了，那我政治不能干 ，outsource 也不能干，那怎么办？花钱，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效能要好，钱就要多，对吧？好，几乎没有钱办不到的事嘛，对不对啊？ 那一颗 CPU 不行的话，四颗嘛，四颗不行换八颗嘛，对不对？然后十六颗，然后一直往上加，机体拼命加 SSD 再加嘛，啊，不行就做 cluster， 对不对？很多 NLP， 对不对？那进账钱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而且的好处哦，你加钱所做的这个方案嘛，它的副作用是最低的，因为你整个软体架构基本上没有变。OK， 所以它基本上只是把机器就 scale up 提升，有没有？ Or scale up， 所以不会带来太多副作用啊，所以是可以花钱。好，当然通常花钱不是老板愿意的，好，所以如果第三种花钱不能做呢，第四个干嘛呢？调架构。OK， 好，架构就是叫动啊，架构就辛苦，因为你可以加一些 cache 的机制，对吧？像什么 branch cache 啊，那或者说程式的 cache， 或者说调什么调多程式的，或者说 load balance 也算一种。好，所以你可以调架构啊。那调架构带来的这个效能的好处还不错啊，真的还不错。那只是说它会有一些风险，当然，因为架构改了嘛，都会有一些新的 bug 进入出来。那如果调架构不行呢？第五个，改演算法，这个就不是各位 IT 人要做的事情，就是 developer 啊，它有不同的软体演算法，比如排序的方法不同啊，什么包括资料处理的方法不同，效率也会变化啊。那如果演算法也不行呢？第六个。就做 code review 嘛，一行程式嘛，一行这样程式嘛去 tuning， 就是去调 code， 这最悲惨，啊，这是最后一种方式，啊，那刚刚不是讲七种吗？所以第六种是最后一种，所以第七种解决方法就是离职，就是什么都不干。所以真的，哦，政治手段是最快的 ，OK， 而且能够解决问题是最多的，那不要这样 ，OK。所以以前呢，啊，对吧，啊？这边传统的资料中心的这个应用程式在跑的时候，如果你要面临像效率这种问题。你要处理它，就加机器啊，干嘛做很多这个事情。好了，然后所以基本上在传统资料中心里面，它在意的是那个 infrastructure， 就是你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啊，那还是用 Linux， 还是用什么作业系统？好，那你是用 VMware 还是用 Hyper-V？ 好，在意是这个东西。好，然后呢，它会有很多高度客制化的什么 flow 跟阻碍设定。我们举个例子就好，我有一次程式要写在你的在跑你的 IIS 啊，在 IIS 上跑，它是把程式扣上去就可以了。还要做设定啊，又要改什么？改什么 Web Config 档嘛，对不对？那一定人可能知道叫 Machine Config 档，要做一些设定档啊。那这个设定呢，就要设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像我们系统，因为 Web 系统的那个设定档里面都会有那种连线字串，就是应用程式连资料库上面会有连线的那个参数，那上面就有账号密码，对不对 ？SQL 的名称这样。那个东西当然要加密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机制 ，IT 人应该会。好，我们就会去把那个 Web Config 档，好的某一段，那个 XML 的那个区段，把它做加密的动作。那这个加密呢，是用 Machine Key 加密的，就是这样机器的 Machine 的那个 Key 去加密的啊。所以加密完之后呢，它不就变密码了吗？所以人就看不到，那程式可以持续的运作，没有问题啊。可是呢，当你有第二台机器跑出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每台机器的 Key 不一样，对不对？你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每台机器的 Key 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在不同机器的 key， 也就是说每台机器的那个 config 档要加密一次啦。简单讲是这样的，这样怎么做 NLP？ 你跟我讲，怎么做动态的 NLP？ 全部都人工做嘛，这挺悲惨，对不对？所以呢，因为它绑死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必须要干嘛？要想办法让它够用 key 啊，有很多解决方式去做，才能够达到你能够做很高端的这个 scale 这种目标。所以它会很麻烦在这个地方。那更不用说你们很多的系统在安装的时候，都没有装过你们家自己开发的系统啊，或者请外面那些不良，或者是不是不良，没有良心的厂商做的系统，就知道那个设定超复杂，知道吗？超级复杂啊！在座有没有 IBM 的？很久以前呢，我不知道 IBM 不好。以前不知道你有没有叫过 IBM 的那个，用 IBM 他们的 Java Solution， 他们的这个硬体啊、软体啊，你光请他来安装。设定就要一笔非常庞大的费用，知道这件事吗？不是我要算未来只要放在 ISO 打光碟变进去有没有？下一步完成，顶多同意合约就完做完了。他们得要超复杂，要手工做设定，故意的我在猜啦。好，各位年纪比较大都知道这件事情，现在就没人点头了。对，因为什么？他的设定非常的复杂，我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怎样的。那这种东西呢？如果你要不要光讲维护就好，不要讲效能调整。你光维护它就很复杂，所以你只要去签合约，请那个 IBM 来帮你做，那每次付很多钱，多钱多钱多钱，就这样子。我自己光设那个路由器啊 ，router 啊，弄小乌龟，请那个人家，哎，那时候请谁来设的？我说 ISP 来设吧，设一次不知道多少钱，好像 所以最古老以前是一只猫几万，但是有经过那个时代，我都听到哇，怎么这么贵？你不都打两三个指令而已啊？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不错，现在都设了很多指令化，创造另外一种商机就出来，就发展。好，那我们现在看，现在开始很多应用程式推到云端，会推云端的目的基本上就是为了什么？第一个效能，对吧？就 scale 很好，就扩展性很好，可以扩充。那你要能够扩充的话，就代表你这个应用程式在一台机上跑，跟在100台机上跑的设定要一模一样，而且要很快的能够部署上去，对不对？所以就不能很多的设定是绑死在机器上面，或绑死在某些特定设定上面。所以应用程式的设定要简化，对吗？或者说作业系统设定也要简化才对。所以后来才会有一个东西叫 bug 出来，对吧？好，后面可能我们有一场会讲到 bug， 就讲 container 啊。Hyper-V 容器啊，那时候我们讲 Dark， 还有 Nano Service 啊，所以稍微提一下嘛。所以 Dark 会出来，其实就是否这件事情产生的。OK， 我们要想办法让我的程式能够很快的部署出一个执行个体出来。那在过去就是一定要有个 Virtual Machine VM 对吗？啊，那 VM 你要跑起来的话，它就有很多基本的 Payload 要做。比如说你光 Windows Server 就几十 G 嘛，对不对？好，就算你用那个 Server Core 吧 ，Server Core 也要一个四五 G 吧，对不对？啊，最近有 Nano Server 挺好的，哇，500 MB 这样。好，那不管怎样都很大嘛，所以光这个东西你要把它 clone 一份出来，然后还要把它开起来，对不对？ Windows Server 开机也要时间嘛，初始化啊，开了之后还要部署应用程式上去 ，OK， 然后最后能够动，这个过程呢就要好几分钟。各位有用试驾 A 9知道 ，A 9上不是有 Work Cloud 吗 ？Work Cloud 不是可以去调那个执行个体数量吗？哎，我从1台调到10台，怎么样？那你套用之后。什么时候多久以后是排名瞬间吗？没有吧，很多分钟以后了，对不对？可能5分钟、10分钟以后了。那这样就很没弹性啊！什么叫没弹性？我现在呢，我有一个瓶颈在啊。比如说前阵子不是5月1天订票，我就奇怪，台湾只要订票就会出事，知道吗？就5月1天订票不就是系统很忙碌，大家订不到票嘛。之前还有2警嘛，再过一阵可能又是订票的问题。你看哦，当我系统突然发现这么大的这个负载量的时候，我就需要很快速的加一些机器上去嘛。那照 A9 这种原本现在这种做法，你光加上去就需要5分钟好了，那这5分钟都被干掉到死。对，一点弹性，那可不可以几秒钟生出来啊？哎，可不可以说，哎，我需要一台机器就可以5秒、10秒、30秒或20秒就出来了，那就大哥了。大哥是最精简，你看啊，那时候已经够精简，大哥还要400-500 MB，好，但是那么大哥就更小。可以弄得非常非常小，所以现在趋势是这样，就是 OS 会干嘛？越来越小，因为什么？还记得吗 ？OS 的存在是为了跑程式嘛，对吧？它跑程式要该用到 OS 那么多功能，不用嘛，是吧？以 AP 设备来讲，所以我干嘛放那么多呢？好，所以 OS 就变得很小 ，AP 用的时候变得缩得超小，怎么样？然后这个 AP 用这样，然后它所占的资源就少了。好，所以现在一般的方式就是希望用比较松散的那种靠耦合，知道吗？耦合就是有一腿的意思吧，叫 coupling 嘛，对，叫 coupling 就是有一腿啊。当你跟别人有很多腿的时候，就很难抽身，这样子，就剪不断理还乱。同样的，就我的程式、我的 AP 跟我的OS 或跟我的什么东西的关系越多的时候，你要做移转啊，要做什么事就更复杂，这样子。所以现在会做所谓的 losing couple， 就是松散的，就是尽量不要那么相关。那它就带来一个好处是，将来我的这个东西放到甚至放到另外一个 OS 都可以跑。OK， 如果它完全不相关的话，这样是最好的啊。那另外呢，会开始有做一些像microservice 啊等等讲。再就硬体的部分，因为云端的厂商就像 Azure 啊、Google 这种出来，他们用的 server 基本上都是以他们来讲叫标准的 server 吧。OK。那我们现在如果去买 server， 就有很多奇形怪状的 server， 特别是过去，什么叫奇形怪状？就是每家设备厂商都会出一些他们特有的什么优势，对不对？比如说上面装那个 LED 啊、电子化测试的什么之类的，啊，反正就加一些特殊功能，那就是非标准化。那非标准化的硬体在扩充上就很复杂，所以像现在 cloud 的那种机房，也就是用标准化 server， 所以越来越多会这样子。那另外呢，你可能也听过一个名词的叫 DevOps， 这个有听过 DevOps 吗 ？DevOps，Dev 呢叫 Development， 叫开发 ，OPS 叫 Operations， 叫做营运操作。所以 Dev 指的是开发人员那一块，他去写程式这一块啊。OPS Operations 指的是 IT 人员， 程式写好放在我的什么 ID 环境，我的技法里面跑，那我要去维护它嘛，啊，这叫 operations。那 DevOps 开始前几年就开始谈，其实很久以前就谈了，好，那在两三年前开始，我也在大力就做这个事情。这个做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你系统跑的，就是你的软体放在 production 环境上跑的时候啊，难免会有些状况产生嘛，宕掉啊，我刚讲的效能啊，一大堆问题会产生。在过去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呢，谁先知道这件事情？ User 第一个知道，因为他连不上去嘛，会有问题。那第二个知道是谁？啊，媒体啊，是那种什么苹果日报、什么日报，对啊，就爆出来啊 ，Ubike 怎么样？大宕机，对吧 ？Cbike 大宕机，对吧？只要是 bike 都宕机，对。媒体就会 发出来，因为 User 会爆料，那媒体就知道。那第二个概念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 ，IT 会有监控的机制，对不对？像 Scope 嘛，或者监控的软体嘛，那我就可以监控这个系统了。好，那它发生状况会产生一个例外、一个错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抓到这个错误，对不对？那在过去的这种错误就会写在什么事件解释器啊，或者 log 档里面嘛。那谁看得到 ？IT 人员看得到，对吗 ？IT 人把它打开之后呢，会看不懂。就是 IT 人打开一个 SQL exception， 靠腰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SQL exception， 那是 developer 的事嘛。所以他的 error message 我是看不懂的嘛，你知道吗？那他就没办法处理啊，所以他就必须要把这个 message 交给谁？交给开发的人去，对不对？那 developer 拿到说，哦，有这么一个错误，他在想办法去修，修完呢，再把程式测试再部署回 production 环境，然后期待会修好。你知道为什么哈？那往往都是这样嘛， production 环境上发生的问题，你拿到开发环境去修完会动，再布回去还是会死啊？因为 production 环境的内容跟你开发就是不一样的嘛，这常干、常发生的事。重点是说，因为太多人工了，好，所以可不可以做到这种事情是现在可以做到的？现在外人在做这事。当我监控到它发生 exception， 发生例外，系统有问题了，不成了一个错误吗？哎，这个错误我直接干嘛？直接开一个 case， 看我们就是一个 task 了啊，直接丢给 developer， 都够那个 Visual Studio Team Foundation 设备，丢给 developer，developer 就收到一个 task 的工作，哦，有一个工作马上可以调那个 log 出来看，当场就修。修完就直接透过 VSTS 去部署嘛，就是把中间很多的步骤呢的人工的部分把它变自动化，这样可以吗？啊，也就是说营运的部分产生问题，我可以马上给 developer 啊，同样反过来 ，developer 做了一些事情，可以马上给营运这边做什么做部署啊，做东西这样，这样 DevOps 在干这个事情这样啊。当然，刚才如果是 IT 的人，你就不要把开发那块，就是有监控这块，但你要跟他做沟通就行。然后呢，它的这个上板的流程，就是程式丢上去的流程，安装流程会慢慢的标准化。Okay. 你就有点像现在如果说我有一个 Web 应用程式要丢到 Azure 上 ，Azure Web Cloud 或者是那个 Cloud Service， 怎么丢？就先封装成一个 package， 好吗？然后丢到上面的一个 storage 嘛。OK， 那每次你要产生一个新的执行个体，就 VM 的时候 ，Azure 会帮你把那个 package 丢到 VM 里面去，那就 run 起来。这是标准做法。好，可是呢，在地端，你想要在地端，就是不是很久，在你的机房里面，你要安装程式或者是要上板，怎么做？每家都有各自的做法嘛，不管是下指令的用滑鼠的都有，对不对？所以它跟云端就不一样。好，那么以后应该会一样，对。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来临，但还没有来临。好，Windows 2016开始之后应该就会来临，因为你地上就会有跟云端一样的架构了，对吧？像 Azure Stack。所以你的开发的方式或者是部署的方式就应该要一样，我猜应该会一样。之前 Azure Pack 的时候还没有一样，因为 Azure Pack 只是皮一样，就看起来长得很像，骨子里完全不一样。对啊，反正就是用地端的技术做的。所以当它一样之后，你的流程跟相关的设定就会完全相同。好，那这样就带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在过去啊，企业不太愿意用 Azure 或者云端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应用程式搬不上去了，对吧？虽然很多生意来跟你讲都可以搬嘛，对不对？他讲都是废话，就是你把 local 端一台 VM 搬到天上还是一台 VM 嘛，这个就叫搬嘛，只是换个机房而已。但他不会得到云端的好处嘛，对不对？那个机器还是一台啊，他不会有那种无限扩展的这种计算能力啊，没有无限频宽、无限 storage 的这种优势出现，除非你写成云端那种情况。好，那未来就会有这样的好处出来。OK， 好，那时候就不得了。那时候选哪里都无所谓，反正我开发 AP 开发出来就这样开发方法，开发你要放上面也可以，你要放下面也可以，对不对？你要放天哪也可以，放地也可以，对不对？ 黄仁勋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感性啊，跟着他这一阵子。那这里就抽到另外一股商机了，啊，那一天来，你看几年内哈，来你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多的企业要把它现有的应用程式干嘛，移转成那种云端的这种架构，那就有都买对的东西要做，挺好的，就嗅到无限的商机了，挺重要的。像去年很惨，知道吗？去年景气超差，都知道吗？有体验吗？那至少最近几天核备就裁员了，对不对？我的 FB 朋友啊，宅神就很惨啊，对，最近不要去管他。去年很惨啊，不知道你们公司怎么？去年景气超差的，超差的东西，我也很惨啊，我有史以来收入最低的一年，我的收入减少30%-40%，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才去买车啊，才去玩啊，为什么就是反正没有钱赚就花钱了，对不对？今年应该不会好到哪去，好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在实务上我们需要资料中心有一些什么东西出来哈。第一个呢，是我们上次讲的 security， 越来越多那种威胁会出现，新的入侵方式会出现啊。然后呢，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东西叫 credential guard 嘛，对吧？就是入侵基本上就是为了取得你的管理权限 ，OK， 好，所以开始有很多新的技术了，可以能够弄到你的administrator的密码。那另外一块就是那个虚拟化平台的安全性，这上次有提过。以前大家都以为虚拟化很棒，后来发觉有点问题，啊，因为骇客只要能够 control 这个虚拟化平台，就是他只要入侵 Hyper-V 那台设备，那就不得了，那台设备上的 VM 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至少可以把 VHD 啊扣出来。他就有很多事可以做，所以开始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也开始做一些安全性的机制，是上次讲的啊。那第二个东西呢是这个右边，刚提过了，就是 server 是拿来跑 AP 的嘛，好，所以微软把 Windows Server 2016定义成一个全新的应用程式的平台，它本来就是应该是应用程式平台。你去看吧，我后来就悟出这个道理。以微软来讲，微软的所有 server 基本上都是应用程式平台，你知道什么？啊 ，Windows Server， 你架起来之后，基本上就跑程式嘛。哪怕你跑个 File Server 也是个程式，知道吗？那叫读写档案，就一些应用。那 SQL Server 上每次跑程式啊，都不用讲，对不对？跑 SQL 语法、Store Procedure， SharePoint 也是跑程式啊，跑 Web Page 什么的。你 Change 呢？那上面还是跑程式啊。所以这些系统的存在的作业上面有应用，一个环境在跑啊。好，那现在呢？它在回归到就是。要把这个作系统变得轻量化，所以开始有那种 nano server 的概念出来，用超小型伺服器出来。我是期待有一天呢，我们不是把那个单链 framework 都 open source 了吗？不知道会不会把 Windows Server open source 了吗？哇，那就屌毙了！你在干嘛？自己可快了啊！你要什么功能就什么功能拿掉，什么拿掉，你可以做出一个100 mega 的 code， 对不对？或40 mega 的 code， 哇，超酷的！这个装在手机上，对吧？装在手表上，对不对？挺酷的吧，因为那说来打开里面 RS9.0 是不是？因为真的是这样有弹性啊，所以我这个做的更小。那现在是在靠微软帮我们做的很小，微软很有诚意做一个 nano server 是够小，但我还觉得不够诚意啊，那把 open source 了，那就有一些能人就把它干嘛做处理啊，是不是就嘴巴？所以它会既然会轻量化，然后呢会开始把一些跟云端相关的功能或技术做在什么？作业系统的下面那一层，像 Windows Server 2016就是这样做。Windows Server 2016的下面并不是硬体哦， Windows Server 2016的下面是那一层叫 Hypervisor， 就虚拟化那一个平台这样子。就算你上面不跑 VM， 它下面有一层 Hypervisor， 那这一层上面就会有很多像网络虚拟化的功能啊，有没有安全性啊，什么全摆在里面就可以了，好，一些很必要的东西。所以呢，上面那一层 OS 就可以精简到非常小，好啊，下面那层 Hypervisor 是硬要用就是。好，那再来就是，一旦可以做到之后，到时候应该会有很多公司会把用程式搞到公有云啊，开始会有了啊，是吧？所以像合肥就做公有云的嘛，就很惨，他在红海中厮杀，对不对？但我们不要买后怕，那人家做的很辛苦。好了，那再来是什么？钱，现在要讲究钱啊。那你说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可不可以省钱？有，就是省钱，光是多就觉得省钱。所以它提供很多方法让你去省钱，然后呢，看可不可以减少。你看哦，我有10台设备在机房里面，如果我可以把一些基本消费把它压低，我就可以扣出更多资源来给我的 AP 用，对不对？我就不用再买新设备了，是不是？这概念有意思吗？就你房子不够大， 那你把家里的仓库清一清有没有？哎，就多出一个房间，就可以再住两个人，那个概念。OK， 好，加上你的背包扩大，会怎么办？你会选那个百姓的背包，你就放一大堆钱，对吧？然后弄得很重，十几公斤那样。背包不扩大，就把东西清一清，对吧？就可以塞更多东西嘛。那各位的这个硬碟又不扩大了，清一清嘛，对吧？就可以塞更多资料，就不用买硬碟嘛。好，所以你看资料中心的 server 有没有一些浪费的地方？多的是，那光 OS 本身就浪费了。好，而且你装的东西没有用，所以开始把这东西把它减少。好，那 Windows Server 里面有几个东西？安全性部分是上次讲的，第一个就是那个 Credential Guard 讲，那种具有管理特权账户的保护，啊，通过 Credential Guard 来做。第二个是虚拟化平台的保护，像 Shared VM 就是把 VM 加密，好像这个，它给 TPM 做。那另外呢，就是那个 Policy 的套用，像 Device Guard 啊，哪些程式可以 Run 啊，有没有一些原则啊？甚至透过像 JIT。就是 just in time 的那个管理，或者这个 JEA just enough 的权限啊，让管理者呢在需要管理的时候才会拿到那个权限啊，而且那个权限的时间是有一定的，对不对？权限的这个大小是有一定的，这样子。好，那云端的这个用程式平台就包含了像那个容器 container 啊，包含 Docker 啊，还有 Azure 的功能云这样。好了，这边有几个名词要跟你讲啊，就是。两个名词啊，这个你们在一些文章有看过，一个叫 hyper-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听过吗？中文翻有这样翻的、啊，我不知道翻的对不对啊，叫超融合式基础架构。那什么叫 hyper-converged？ 就是合起来，知道叫 merge， 你好，知道那个悟饭跟特南克斯合起来就变那个，你们不看这个啥的吗？就变很厉害这样的。哎，就是说，在过去你弄机房的时候会挺麻烦，是，我觉得弄机房的有点像是一个那种中破台类似这样，你要到处找资源，对不对？啊，去 HP 买 server， 啊，去这边买 Cisco 买 Switch， 去哪里买什么，对吧？就各家买了之后自己兜，对吧？啊，能不能兜得起来是一回事嘛 ？OK， 那整个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嘛？啊，相不相容啊，有没有问题？哦，超麻烦。所以呢，就业界就有很多的厂商开始做什么？做垂直整合，对吧？就是我们大家反正都要赚你的钱嘛，好，那我们就跟他讲好，哎，那我就出这个东西测吧，对吗？好，就是我这样的 switch， 我这样的设备，然后兜起来是一个经过测试过、验证过没有问题的 ，OK， 那我就整批卖给你，好，这个叫做 hyper converge， 这样 OK 吗？好，以硬体来讲是讲这一块 hyper converge， 好，叫抽融，啊，这是一个做好的 set， 可以这样讲。然后另外一块叫 hyper scale，hyper scale 是慢慢大家就希望你的系统能够无限扩展它的规模。就是不要任何效能瓶颈，不要任何让反应延迟，所以呢，你的系统要能够不断的扩展，这样。但这两个概念，好，来，那等一下，那再来就是 system center 啊。那 system center 呢，其实啊，就是跟 Windows 2016配在一起的，这样子。那办几件事情，第一个，它开始支援，应该说 Hyper-V 支援完整 Linux， 那它也可以管理完整的 Linux， 好，换那个 Azure 的开创啊这些东西。那另外，它也支援了各版本 Windows 的那种 scale 的提升，好，这样的提升。然后，特别是一个地方是，因为 Server 2016开始上面会有一些软体定义的东西概念出来，好，网体定义网、软体定义网路、软体定义 storage 等等这些概念出来，深深的正好可以去控管这件事情。好，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如果你现在做一个网路，透过虚拟网路来做，你可以下 PowerShell， 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会很累的。那写好就很爽，知道吗？那两家就跑起来，好，那写的就很累。那所以你可以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干这个事情，他们有图形化的界面，让你去弄出网络，就是漂亮的图，然后都，哎，那就做出来，有点像翻译成抛袖指令了，然后帮你做这个事情这样。然后包含像那个，这个是计算的部分，那 storage 也是一样，好，所以 system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下指令的啊，那你就用 system 去做。会比较简单，保有以前滑鼠的快感，那边哈，就不会马上进到这个 command 的地域下。好，这是这个。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你有那种 multi tenant 的需求，叫多租用户的需求，就说我的机房的这个上面的 VM 哈，或者程式哈，是会有多个 tenant， 所以多个 tenant 就是会有不同的客户或不同的 user 单位，那他们部署上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比如 IP 会重复。OK 哈，我什么东西会重复这样？那我就要能够把它区隔开来嘛。好，这样 multi tenant。 好，那这个就可以透过深圳的多线训练学习做这个事情，啊，做训练网络了啊。那另外呢，就是一些资源的管理啊，也透过它。好，那我们看第一块运算啊，以前 Hyper-V 是不是做伺服器虚拟化的，对不对？或者是 Client 虚拟化的啊？那现在我们把它做所有东西的虚拟化。这个图各位回去可以慢慢贴了，好吧？就是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的功能还蛮多的哈，那我们不要看那么多，看红色的就好。2012 R2 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一些技术，像RDMA 就是像我在两个节点之间要移转那个虚拟机器，就即时移转 Line Migrate 的时候，它不是要传输那个机体的内容吗？对，那这传输的速度就会影响到 Line Migrate 的速度吗？好，所以可以用一些像 RDMA 叫远端机体直接出去，也就压缩的功能，那它的效率很好，所以这个就导入这个东西。好，那另外呢，开始支援这个 VM 的 Secure Boot， Secure Boot 就是 VM 的生态化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安全开机那个，它可以避免的 VM 的开机的那一段的档案名，对吗？可以篡改，可以篡改。当如果你有启动的功能，有些东西就会死掉，像那个 update 就会死了，就可能它要更改上面的话就会影响。好，那另外呢，像它的规模。可以支援到，比如说啊，给 ETB 的那种 VM 出来，就超大型 VM。好，台湾不知道用多不多啊。那另外呢，在这个版本开始有那个 Hyper-V 的 replica， 就是副本，就是讯息器的副本，就副本伺服器这样。好，那可以做什么？做灾难复原啊。好，那另外呢，它也强调效能，像那个 VM 的这个磁铁的 IOPS 啦哈，那另外像 NVMA 啊的应用啊，都在这版就会用。好，那我们看有哪些东西我们是想要解决的。第一个是这个，当我的 VM 有效能问题的时候呢，我要能够马上的解决它的瓶颈，最好能够自动帮我处理掉就好，不要让我去觉得它很慢，然后自己慢慢搬这样。那这个就有现在就有新功能，我待会我会讲 Server 2016的 Failover Cluster 容错一转重启里面呢，各位看有一个新功能，它是可以针对那个重启上的 Hyper-V。去监控它的什么资源使用量，然后自动帮你搬 VM， 神奇吧？这不是 Hyper-V 功能，是 Cluster 的功能。你就摆着它这边跑过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知道Hypervisor Load Balancing 还蛮酷的。以前要做这个怎么做到？原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嘛，通过 Scope 对不对？那叫做什么？叫 Pro 嘛，对不对？Performance PR 的 Resource Optimization。那现在 cluster 做掉了。好，那第二个是这个，当我的系统要做更新，像 Windows Update 或者软体的 Patch 或者上板的时候呢，可不可以系统持续运作，不要任何影响，就不要停机了啊，不要停机这样。好，那第三个就是说，那我的东西在跑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程式本身或者我的资料要能够被充分保护嘛，就安全性的部分啊，这个我也想知道。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可不可以很容易去整合不同的 OS 啊、storage 啊，或者各种子主台，然后去方便管理它这样。好，所以2016呢多了这些，就下面那堆，好，超多的，对啊，那我们就看这个红色部分吧。好，一个呢就是那个 VM 加密啊，然后呢我们上次有提那个 credential guard 跟 device guard， 好，就透过这个。就是特权权限账号的那种管理啊，安全保护，还有那个程式执行的那种原则啊，可以保护虚拟机器啊，那支援 Linux Secure Boot， 那支援接着那个 Nested Virtualization 啊，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个很大的
特点是这个，它的规模又放大了这个，
所以在上一版的话，你的 VM 最多就一 TB 嘛，我们只是 RAM 啊，那现在可以到12 TB。好，那 CPU 可以到240个虚拟 CPU， 可以做到这么恐怖的那种大小这样。好，那包括那台电脑，稍微对照一下吧。所以像光实体主机的资源的 size 就多了6倍。好，那实体主机的这个 CPU 资源呢，也多了将近0.3那几倍。好，那虚拟机器的机体的资源呢，多了12倍。好，那它的虚拟机器的 CPU 的资源多了37倍。我就很怀疑，为什么他不一次给他多个300倍就好？我可以保证下一代又再多几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好， 好了，那这边有一个影片呢，就是让你看一下，有一台 virtual machine， 它有128的 CPU， 啊，然后呢5.5 TB 的 memory 这样子，好，那它的处理器是用那个 Qualcomm 的这个最 HP 的 server 啊。你看右边呢，这是 Ignite 的那个 demo， 右边就是有120几颗 CPU 对吧？啊，对，128颗 CPU， 而且每个 CPU 的使用量都还蛮高的，80几%，因为它是一个SQL Server， OK 吗？好，那左边这边有程式去跑那个 transaction， 就新增修改删除这样子啊，所以它的 CPU load 会比较高一点啊。然后呢，这样可以充多高的效能？我可以看一下这边。所以它每秒可以做到30几万次的交易，还蛮可观的，光一台面啊，30几万次，然后反应时间是0.02秒，大概20个 millisecond。所以这里头不要再讲说 VM 跟实体主机的效能有没有差，没什么好差的，你只要够大就可以了啊。所以可以说这么大型的这个虚拟机器，这个最近看到我觉得没什么，就我在好几年前呢，有一次到那个 Orlando 去，但是2008、2007年去，就是佛罗里达州 Orlando 参加 TechGate， 然后现场有人 demo 一台实体的 Windows Server， 啊，上面有那个 CPU 是256颗。256核的，不是 VM， 我那时候就吓死了，哇，真神奇，岂不这么多颗这样？那现在 VM 都给这么多颗，这才128，刚说要200多个，时代不一样。然后我刚刚跟那个 David 在聊天，就是我们后面要讲 Azure Stack， 现在一个超大麻烦，我去那里生出100多G级的机器，然后才装到10几台 VM 的 Azure Stack， 超麻烦，notebook没有了。对啊，所以要再跟他们谈说怎么进他们机器啊。好，我希望 Notebook 有一天可以追上这个。对啊，CPU 几个不重要，G 比较多了。看我们一台 Notebook 上面有什么400G 的，我一定会买。啊，不是说大不了，但是512G。好，我就去买这个。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也是Hyper-V 的一个功能，在过去啊。如果你有一套系统，有很多台 VM， 有前端、后端、资料库这样，那它的启动顺序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啊，比如 DB 还没有启动 ，AB 启动没有用，或者 DC 网域控制站还没启动，其他设备启动也不能验证了。所以呢，在过去怎么启动？在过去就全部启动，它就同时了。那它就会有那种顺序来不及的问题，就 DC 没有开，我就连不到。好，那现在你可以在 Hyper-V 上通过指令去设定所谓的相应性 dependency。就是哪一些 VM 是相应于哪一些 VM， OK， 所以它就会等那些 VM 启动了，我才会启动，好，叫 dependency，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这边有三台虚拟机器，一台 DC， 两台 DB 设，啊，然后呢，如果说你要去做相应，首先你要先做什么？做群组啊，看看指令，这个。这个叫 New Cluster Group Set， 啊，那个 Set for DC 就是个群组名称，然后做一个群组名称叫做 Set for DC， 然后里面有什么机器呢？有一台机器叫 DC， 那是它的 VM 名称，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做了一个群组叫Set for DC， 里面有一台机器叫做 DC， 这样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把不是两台 AP server 吗？把两台 AP server 把它纳到一个群组里面去，然后代表设这两个群组的相应性。啊，这个没关系，这个只是设定说 delay 几秒。好。那这里呢，做了另外一个群组，叫做 Set for Apps 的群组，里面有两台虚拟机器 App 1跟 App 2，现在就两个群组了 ，OK 吗？好，那待会就要设定说这两个群组之间的相应性，然后我们再来开机看它的效果。所以目前呢，总共有两个 Group Set， 一个叫做 Set for Apps， 然后里面有两台 VM， 还有一个是 Set for DC， 有一台 VM 的。好，再来一下。那你看哦，这边是有一个。属性叫做 provider names， provider 就是提供者，就是你的相应的对象，对不对？所以稍后会把这个 set for apps 的相应对象，就是把它的 provider name 设定成 set for DC， 对吧？啊，就是相应于它这样子啊，那就在下一个抛售的时间就可以啊。好，就这个。好，所以通过这个指令，你就可以把Set for apps 设定成相应于 Set for DC， 这样，这叫做完成。好，然后你再去 get 它的这个 cluster 的 group set， 就会看到它的相应的效果。这里，这
这样 OK 吗？
好，所以像这两个区域之间的相应就是建好，所以待会 DC 那一群的机器会开完，然后再开这个 X 这一群的机器，这样 OK 好。好，现在我们就把这种三个机器把一次把它启动起来，好，把游戏 start 起来。好，那你会发觉最下面的 DC 会先 running 对吗？上面的奶会等一阵子 ，OK， 然后等到 DC run 完之后，过一阵子上面的奶就会开始 running， 就看 DC run 多快了。好 ，OK， 这样相对性好。所以过去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就麻烦了，过去你就要设定说要 delay 几秒，对吧？延迟几秒开呀、啊，或者写 script 去做这个事情。好，那刚刚前面提说做讯号弄得比较小，对不对？好，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叫 Nano Server， 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就好了。因为那个图是给你看，就是如果你是用 Server Code， 是蓝色那一个长条图 ，Server Code 硬碟空间是5.多G 的啊，那 Nano Server 可以到0.46，就是400多 MB， 就小非常非常多啊。那包括连 Pod 的开启的数量也会变少，所以它不只是载入速度会变快，效能变快，它连安全性都变高了。因为它的那个攻击面是变少的，然后重点是，虽然它很小，但是你还是可以装 PNP 驱动程式，所以你的各种硬件还是可以 support 没问题，转移还是可以做。另外，它也支援可以在上面跑什么跑 VMM 跟 Scope 的 agent， 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管理它，啊，你还是可以用什么用 Scope 去监控它，啊，这还是可以做的，但全部都是要用远端连接的方式。那再一个东西呢，就是 cluster 的升级啊。2016开始呢，支援所谓的不同版本的节点的重启。就是如果有一个 failover cluster 上面很多台节点，就很多 Windows Server 对不对？那假设它是2012R200的，那你可以先把其中的一台变成2016。OK， 那过程中这个重启还是正常运作，所以它就有一个东西叫混合模式啊，就混合模式的重启，它会有不同版本 OS 的节点这样，那它是正常。那这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去中断这个重启的使用，对不对？在升级过程中，你还可以得到一个好处，你可以 roll back， 就是万一你觉得啊，升到2016不好，或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回来嘛，就回到2012R2。好，不像过去你们试过吗？一个 OS 版本的重启，升到一个新版本的重启之后，你要回来，你可以回来，不行吗？以前都是弯位的，知道吗？这样你才能够升级，才能够说赚钱，就是以前是单向的嘛，没有倒过来的。现在只要这个重启里面还有旧的啊，你还是可以再加旧的节点进去啊。好，所以这是另外好，所以以往的重启在做升级会遇到的问题，现在就不会有了。好，这是这个啊。好，那 Windows Server 2016的 Hyper-V 呢，有四大块跟新的功能关系吗？第一个支援刚才说超大的虚拟机器，好，那支援 RDMA， 所以说 Line Migration 效率会变好。然后再来呢，支援这个Virtual Machine Multi Queue， 哎，这是干嘛呢？你应该有听过 VMQ 对不对 ？Virtual Machine Queue，Virtual Machine 就是虚拟机器哈，它最后是要透过实体网卡出去的，对不对？所以实体网卡进来，那个封包线都放在 Queue 里面助列。好，可是，一张实体网卡进到 Hyper-V 的 Virtual Switch 上面，可能很多台 VM， 对不对？对吧？那这个封包进来之后，到底是给哪个 VM？ 它是要有一个助列的。所以还不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VMQ 去管理这件事情，叫 Virtual Machine Queue。那可是呢，会有一个状况产生，就是管理 Queue 是不是需要运算，对不对？那以前的 VMQ 谁做的 ？Hyper-V 做的，所以它吃 CPU 的效能，对吗？所以当这个 Queue 的这个 loading 重的时候呢 ，CPU 会飙高，所以 Hyper-V 的 CPU 会飙高，一飙高 ，VM 的效能就会掉下来，对吧？你被 Hyper-V 用走。那实际上硬体网络卡它会有什么？会有本身就会有 Queue 的功能，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那简单讲，什么叫 VMMQ 呢？就是它用到的实体网络卡的什么的那个 Queue 的功能，这样 OK 吗？加上原本的 VMQ， 这样就叫 VMMQ。OK， 所以它可以进一步提升什么网络的效能。好，那第二个东西呢，叫做这个 NAT Fairness。NAT Fairness 是，好像有点忘记了。哦，对，就这个。好，我前面不是讲过说 ，failover cluster 有个功能是可以自动移转那个上面的 VM 对吗？也就这个，好，这个是重启的功能，2016时候才有的。好，你跟以前重启不是有一个功能可以设吗？设就是优先是哪几个节点对吗？还有一个设 failback 的功能对不对？那 fail 会 failover 到另外一台好的嘛？那 后来那台如果活回来，那个回家回来嘛，这就是 fake。那现在多一个就是 VM 的这种资源，它会自动帮你关闭。好，这个。那另外呢，资源 SMB 都通道跟多网法资源，所以到时候你接什么 storage 啊，效率就会变大。再来稳定性部分呢，它现在可以线上去修改 VM 的机体数量 ，OK， 加它的网路 ，OK 好，然后线上调整什么？调整那个 VHD 档的大小 ，OK 好。然后刚刚我们还谈一个功能啊，这个下次我再试一下，就是现在做到，就是你的 cluster， 就 Hyper-V 的 cluster 啊，这个 VM 在跑嘛，那 cluster 后面不接 storage 吗？那很多接 storage 就用 iSCSI 嘛，对不对？我接 storage 用 SMB， 万一那个网路顺断，就是那个接 storage 那个网路顺断啊，一顺断你的 VM 就死了，对吧？应该是吧，因为它 VHD 就接不到啊。那2016有这么一个功能，是顺断之后那个 VM 会进入暂停状态 ，OK 就不会死，就继续在站。等到那个 storage 的网路的通了之后呢，它就不过来了。有这种神奇功能，下次我再给你们。也就是说，这个难免会发生嘛，因为现在不是流行用便宜，对吧？的这种 storage 嘛，然后便宜 storage 当然就会有一些问题产生，这个就蛮避免它的。好，那再来就是现在支援那个叫做 cluster operating system rollup update， 就是叫重启做一种轮流升级，就是重启上不是跑 AP 吗？所以如果说你要做一些 window update 的时候啊，就会有停机的可能，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可以分节点，它会自动轮流升级。然后 AP 的身体会好，那另外就是刚提过的混合作系统重启，不同版本的 OS 的 cluster 在一起啊。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叫 full domain aware， 哎，这是什么？就是你知道 full tolerance 对不对？容错嘛，容错就是有一个地方坏了还能够动，叫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叫容错嘛。那 full domain 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容错都是以那个机器来看。可是你去想，你想想，它都有一个机柜，就大型的机柜，机柜的电源可能会有问题吧？就电压会不稳，对吗？或温度过高啊，或者是它有很多的周边设备，或机壳啊等等。那以前的 Hyper-V 都不会管这件事情，它会管的是软的这东西，硬的它就不管。那现在这个地方会管，这样 OK 吗？好，它会去管这个有关机柜那一块的东西，叫 Full Domain Aware。好，那安全部分左边就提过了哈。那弹性的部分呢？我们待会谈 storage 会谈到它支援 QoS， 好，所以当你有多台 VM 都共用同一个 storage 的时候，它就不会去抢什么储存体的资源，不会因为有一台 VM 大量做 IO， 它其他边就很慢这样，好，它可以有点像频宽隔离这样子。那另外呢，再会支援那个储存副本 storage replica。然后去重启的部分呢，现在支援 workgroup 的重启，啊，那也是多懂面的重启。那重启不是有那个仲裁吗？好，以前可以做磁碟仲裁，对不对？做 firewall 仲裁嘛，对吧？啊，那现在多一个叫做云端仲裁，应该做云端见证，叫 Azure 的这个 witness， 就是你在云端弄一个 storage， 把它当成你的仲裁的位置，啊，这样也可以啊。好了，那接下来看一下那个网路。好，那在过去呢，就是底下是机柜，啊，那机柜上面当然就会有什么，会有那个 TOR， 就是机柜上面的那个 router， 再上去可能会有一些speed router 啊，或者是那种分支的 router， 它上面会有一些特定的 appliance 就是有点像外挂功能，好吧？比如 Cisco 啊，可能有卖一些特殊功能的 appliance， 比如做什么防毒的啊，像做什么过滤的啊，就可以外挂上去这样。好，那上面还有一些边缘网络的这个路由器或者防火墙，这是资料中心会长这样子。好了，那这样的资料中心你要管理它会遇到什么状况？第一个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要套某些原则，比如说套那个POD 的原则哈，网络那个连接副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可能每个经过的点都要套好才能够通嘛，对不对？那每个点它的设定方式就不一样， okay， 就是它的软体不同嘛，连接方式不同，所以你要各自去设很麻烦。所以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用群组原则一样，好吗？我不要管你说你是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什么东西，我只要用一个 Group Policy 一套大家都一样 ，OK 啊？所以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套网络的东西？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如果发觉这个安全的问题，我可不可以直接一样套个原则，就马上把什么防火墙的 port 关掉啊之类的这样？ 能够积极去因应它。那另外就是万一网络呢发生负载量太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呢很快的把这个网络变快，对吗？那不要用人工去做，人工会更慢一点。好，那以前呢是这样啊，我们稍微提一下网络虚拟化，好，这是以前的。泰国一本来也有这个叫硬碟嘛，叫 VLAN，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在透过设定每一个 port， 每个连接路上的那个号码，来去逻辑上去把不同的 port 切成一个网络，然后互相之间就不会干扰。那 VLAN 的做法有缺点哈，除了它数量不足之外，第二个就是说，假设我现在左下角有一个红色的机器，啊，它的 VLAN 是红色的 VLAN ID， 哇，假设5000啊，然后呢，我现在有一台红色的伺服器，它需要能够互相通的话，那么它所经过的那个 switch 呢的 VLAN ID 就要设好，对不对 ？port， 那么它这两个就不会通。所以当我在右边又要装一台新的红色的 server 的时候，要能跟其他两台红色的通，它所经过的这些交换器，啊，和那些 port 的 VLAN ID 要更设嘛，对吗？那设这个事情超复杂的，反正啊要有端点啊什么，很麻烦。好了，那在过去呢，怎么做呢？这个东西大家都还不记得，就是 Hyper-V 上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Virtual Switch Extension 的功能，就虚拟交换器的扩充功能。如果好，我让你看一下，那个这是虚拟交换器嘛，然后呢，你去看它的进阶，看这个，这里有个东西叫做扩充功能，对吧？它有没有很多可以勾，对不对？各种不同的扩充功能可以勾，这样。好，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我这样讲了哈，好，这样，比如假设我两个 Hyper-V server， 对吧？然后呢，我上这个跑一些 VM 嘛，好，那我希望说这些 VM 在互相连通的时候啊，能够做所谓的隔离，好，比如说有两组 VM， 啊 ，A 跟 B 两组，那 A1 对 A2 跟 B1 对 B2 两个互相不要干扰，哪怕 IP 设一样，这样 OK 吗？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封包出来的时候 ，IP 量就冲突嘛，对不对？所以万一出到实体网络，绝对不能冲突，是吧？所以你要做什么？类似 VPN 那种概念，可以，你就把它转成实体的 IP 嘛，这样可以吗？可是到对方的 server 时候，要能够辨认它是属于哪一组的 ，OK？ 所以过去怎么做呢？过去就是用那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那它不是可以布那个 Hyper-V 的 agent 吗？比如说 VM 的 agent 所以的话，布到 Hyper-V 上，它就会扩充这一块链 ，OK？ 也就是说，讯息流出来的风暴，或者实体网络流进来的风暴，中间会经过这些扩充程式的什么处理，帮你加工那个风暴或做过滤，这样可以吗？它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过去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做那个虚拟网络啊，就是用这个方式派送到 Hyper-V 上面去的，这样可以吗？所以让每个 Hyper-V 的这个扩充的就会知道，那它就可以干嘛做这个处理，这样，这是以前的做法，可以吗？好，那现在不是这样做的，现在做法是这样。好，刚刚你看上面一堆什么 router switch 啊，我们就统称叫做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啊，就是实体的那个架构。那未来在这一层上面做了一层叫做 SDN 的 fabric， 这一层就软体定义网络这个东西。好，透过什么做呢？透过 Windows Server 2016啊，透过 System Center 啊，那云端的透过 Azure 这样。好了，那你怎么样去做一层软体，就逻辑上这种网络的那种定义呢？它透过一个东西来做哈。你想网络上有几个东西要处理？第一个交换器，对不对 ？Switch。好，路由 ，low balance， 防火墙 ，port 号码板啊，或者一些服务，或者 QoS 啊。那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 network controller。好，在 server 2016上有一个角色，在安装伺服器角色的时候，就叫 network controller。他是做这个事情。他有点像什么？我觉得啊，他比较像，这样讲啊，右边不是很多的设备嘛，或者机器嘛，对不对？你就把它想成是 Windows 的电脑。那你把这个 network controller 想成一台网域控制站 DC， 好吧？那上面放驱逐原则，这样有概念吗？所以右边的电脑就到 DC 去 download group policy 去套用，对吧？它就受影响了。所以就是右边那些东西就到 network controller 去干嘛？去 download policy 套用，类似那种概念嘛，这样可以吗？所以我只要能够控制 network controller， 我就可以套原则到右边那一边东西，是这样子。当然你倒过来可以监控啊，好，你可以监控它有什么状况，这样，把这样 network controller。好，那它的中文版就翻译成网络控制卡，翻得乱七八糟的。我以为是网络卡，那不是网络卡了哈，叫 network controller， 应该翻成网络控制器才对吧？好，你装完之后呢，你会发觉什么都没有，就伺服器管理员里面左边只多了一个叫网络控制卡，然后右边就是这台机器，有装就这样，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没有一个什么 MMG 工具啊什么的都安利没有。好，那怎么管呢？好，第一个呢，用深深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管它啊，或者 Azure Stack 就再过几个月就上市了，就是啊，或者用 PowerShell 写指令去管它啊，或者用 RESTful API 啊，它也支援 HTTP 那种 REST API 去 call 它，去抓资料或去设定它都可以这样。好，所以现在就知道说 Network Controller 是将来去控制你的网络的相关设备或者软体的什么一个中心，对吗？原则的中心就对了啊，还有监控的中心，那Network Controller。好，所以这个图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中间黑色这叫 Network Controller， OK 好。然后往上呢就是外面，就要是你的路由器啊干嘛啊？那往下就往旁边就是那些 Hyper-V， 像左边有两台，右边两台嘛，对吧？它这些都有线接在一起，所以它可以去控制 Hyper-V 上的 Virtual Switch， OK， 然后可以去控制那个机柜上的 Router 或者 Switch 啊，然后呢外面的路由等等这样子。那你透过网络去管理它，好，这是新的概念，这样的。好，所以正在列一下，就是 Network Controller 可以控制的对象，包含 Hyper-V 的 Virtual Machine、Hyper-V 的 Virtual Switch， 好，实体的 Switch 跟 Router， OK， 还有 Firewall， 好，帮我想。那它也能够控制那个 VPN， 如果你有一些 VPN 的这个设备的话，包含里面的谈是什么呢 ？Windows Server 如果你用那个 Routing Remote S 去做 Multi-Tenant Gateway。这个东西是给那个，就是你在这样，你做一个私有云，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做了一堆电脑，对不对？那你希望它能够连到外面去嘛？那不是要给它个 gateway 嘛？给它个 NAT 也好啊，或者 VPN 也好，用这个下，对啊，就找一台虚拟机做这个事情。啊，你要找一个实体的 Hyper-V， 上面放一台这个 VM 这样，然后这些租用户的虚拟机器啊，就透过这个连出去。那为什么叫做多租用户 Multi Tenant 呢？是因为你只要这么一台。就可以给很多人当 NAT 互相不会干扰，那这个也可以被管理，那 NLP 当然也可以啊。好了，那你要做网络虚拟化，就有很多种技术。OK， 那目前大概有三种技术，一个叫 VXLAN， 一个叫做 NVGRE， 另外一个叫什么 SDKN， 好像是 SDK 啊，我忘了。那目前微软的 Server 2016支援的是这两种 VXLAN 跟 NVGRE。那 VSLAN 这种虚拟化技术，网络虚拟化技术呢，是由VMware 跟 Cisco 好像是，啊，在二零一二年嘛，哇，就是几年前，啊，弄出来的。那 NVGRE 是微软为首的这个邪恶集团的嘛，在同一年的隔一个月，好像九月份嘛，弄出来的这样。那差别在哪里哈？这个是干嘛的？是它是做通道技术，做 tunnel， 跟 VPN 很像，做 tunnel， 好，就是。两台 VM 要透过实体网络接的时候啊，因为 VM 的 IP 不是虚拟的嘛，那实体如果跨实体电脑不是要变实体机，实体 IP 才能够在 Internet 上跑嘛，这类似的，所以他就要先把它转成什么 Public IP， 就跟 VPN 一样，那转的方式怎么转这样？那 VXLAN 的话，它是用 UDP， 啊，它报了一个 UDP， 它port号码是478，它是透过 UDP，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那个 VLAN 的号，就不是 VLAN 虚拟网络的编号，就这个。24个 bit 的一个编号，所以每一个虚拟网络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就互相不会冲突。那 NVGRE 不需要额外包一个 UDP， 它就是用 TCP 上面原本的 GRE 的 header， 原本就有个 GRE 以前用来你知道吗？就 tunnel 啊，对吧？用在 L2TP 是的，好像是，所以它就是用只用 GRE 这个 header 里面放什么？放这个虚拟网络的 ID。好，目前这两种，那还有叫做 STT 吧？是不是？我们可以。你知道那个吗？还是 SSST？ 哇！就有另外一家公司，有一家新创公司吧，发明了一个新的机制，后来好像也被 VMware 买走。这两种都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封包在实体网络跑的时候有问题嘛？在虚拟网络的封包不是有封包大小吗？以太网络这个封包大小，不是假设两 K 几 K 吗？跑到实体网络之后，实体网络的封包大小不一定一样大，对不对？所以呢，叫做什么事？叫做 segmentation 拆封包或者什么？合并风暴嘛，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经过要拆跟合并要花时间，对不对？好，这两种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风暴大小不同的叫拆解风暴，就会造成那效果会急剧掉下来。所以后来就有一家公司呢，他就发明一套机制啊，叫做啊真的叫好像是 SDD 啦。那他就应用什么？应用网络卡，哎，好像网络卡有个功能，啊，就可以做解决这个事情。啊，效能好像 比最惨状况的时间出来比那个 NVGRE 快个，我记得他报告说 NVGRE 只有它的四分之一的效能，在最悲惨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实体机械 Hyper-V 机械那个就是那个虚拟化机械的 CPU 会到90几%，为了处理那个风暴的。那很不幸的是，这个专利不在 Microsoft 这边，他被 VM 会拿走，超悲惨的嘛。没关系，我也会多支援，对吧？反正就这样嘛，反正干不到你就支援你。好，那目前只剩这两种，不好意思。啊，那概念都差不多，所以待我用 NVGRE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网络虚拟化的概念是这样子。好，你看到，目前我有两台 Hyper-V Server， 左边右边各一台 ，OK。那上面各有一个192.168，这是实体的 IP 位置，就实体网络卡的 IP 位置啊。我们叫 PA， 叫 Public Edges， 就公开的位置。然后呢，下面有四台 VM， 每台 VM 都有一个 CA， 叫 Client， 叫 Customer Edges， sorry， 叫客户的位置，就是十开头。好，那么这个四台 VM 有分蓝色跟红色，看出来吗？好，所以蓝色是其中一个客户用的啊，比如说这一台要连这一台，好，那红色这一台要连这一台，这样。那正好它的 IP 都重复了，看到吗？对吧？好，可是对于多株用户环境来讲呢，我们不应该让它有重复的问题嘛，对不对？它爱改什么 IP 随便它嘛。好，可是最后实际上在网上传的话，是在实际网络上传就会有问题，所以怎么解决呢？它是这样解决啊。好，首先呢，假设我现在要发一个风暴出去啊，蓝色对蓝色的时候呢，我的来源 IP 是10.1.1.11-12。红色对红色也一样，对吧？因为 IP 相同嘛。OK， 可这两个风暴到网络上就完蛋了，对不对？就分不出来哈。所以他就在这个 GRE 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加一个这个虚拟网的号码。就假设一个是5001，一个是6001这样。然后外面再包一组什么新的来源位置跟目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指的是那个 Hyper-V 的 Public Edges， 就这个。好，所以在实体网上跑的时候呢，是看到外面那一层位置。好，所以它就从哪里？从这个22跑到55嘛。啊，这边是从20，所以这边风暴从这22就跑到55，就这个就跑到这边。好，这两组风暴过来啊。那对方收到之后，对方 Hyper-V 收到，不是进入什么？进入那个刚刚不是有个扩充功能吗？不是就输入一个扩充功能，就会解析这个红色这两个号码，就发觉哦，一个是5001嘛，所以呢那是什么？那是蓝色的。那6001可能是红色的，就不会送错虚拟机器了。好，这叫 NVGRE。OK 吗？好，通过这个方式，你可以把网路把它做虚拟化的动作，这样。OK， 好，再带过去。那如果你要用这个指令去设 NVGRE 的话，就是设那个虚拟机器的网路卡。OK， 这指令大家可能用过啊。然后加一个 Virtual Subnet ID 这样。所以说，哦，这台虚拟的这张网卡是那个虚拟网路的。好，所以你只要两台 VM 的网卡的虚拟网路 ID 设一样，这样就 OK。好，那将来这两个 VM 在哪一台 Hyper-V 上跑都没有关系，它就会通，就不会互相影响到这样。好，当然最好是什么？最好是用那个 VM 做比较简单。好，那再来就是，今天假设你要快速的部署一套系统上嘛，比如说我要部署要两台 Web Server 啊，要有4台 SQL Server 干嘛？以前得要一台台慢慢装嘛，那有没有办法比较快装？还有网络怎么接啊？是这样子，譬如说像这样。我主要有是两台 Web Server， 那后面两台 File Server， 后面有 AD， 就 PC 网络控制站的话，那我们首先呢是要先把这个网段弄好，对不对？可能做三个网络之类的，然后呢，然后要把它，比如假设它连到外面的话，然后弄个 AD 给我的 VPN， 然后呢，像这个 Web Server 它不是两台吗？所以可能做个 NLB， 对吧？只能做个 Log Balance 这样，啊，反正那个 File Server 也是，还要把它接起来。这些东西你光想象啊，你光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用滑鼠做，或到 Hyper-V 去加或者是去接网路的，那或下次你做这样很久嘛，对吧？所以把它接起来，会动这样。好，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我们看这个东西。好，那首先呢，这个192.168.1.11是一台 Web Server 的 IP， 就刚前面这两台嘛，其中一台啊。然后呢，现在并不大，那你也连不到那个 Web Server。因为网路不通嘛，你现在还没接网路嘛。好，那你可以通过什么？通过 PowerShell 去下指令去做这些事情。OK， 就通过网虚拟化的 PowerShell。所以这边呢会做什么事呢？会去建立 Virtual Network， 就外面那一层啊。然后呢会加 NAT， 啊，会加 Virtual IP，OK，NLB，OK，好， 那只是你要自己写的。所以他现在开始做网络的动作，在接网络，把这五台机器接在一起啊。所以接完之后，你会发觉呢，这边就聘得到人了。好，这边到。那大伟当然可以看到他的网站。好，那刚刚那个网站你不到，现在应该就领得到。好，这就可以领到外面，外面会通。看外面那个网站，对呀。好，那这网站有两台，十跟十一啊。十一是那个蓝色，十是绿色，又是 NLP 嘛，所以你 refresh 会切到不同的机器，这样代表两台都活过来了。好 ，OK。好，所以其实你只要切好就可以一次把很多机器把它接在一起，但你要快速部署的时候就很方便。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说系统发生异常，比如前面的两个外设有一台死掉，那我总要能够做容错，对啊。那这个是一个设备，因为它里面有做 NLP， 所以应该就自动容错。你看一下，这是两台外设的 VM 里面，看它的什么，它的那个网络的存取量，啊，就网络的送跟收的量啊，就 request 的量是吧？好，那接下来就跑一段 script 去不断的 query 它的首页，抓它的网页。它就开始抓网页，那你就发现两边的那个量就会都会飙起来，所以这边会这边就是收的要求量啊都加起来。那待会呢，我们来看一下说，我把其中一台 web server 的这个，就是它 query 那个网页改名字，它就找到了，对不对？好，另外一边就掉下来，这样掉下来，对吧？再容易找不到，那全部到右边去，右边变高了。那看右上角那边是不是那蓝色？那个绿色的看不到，因为它死掉了。好，那现在再把它改回来。所以如果说不是 server 死哦，现在是里面的程式死，对不对？它一样会移到另外一边去。好，那现在把它弄回来，就让它程式正常，能看到那个网页，它待会就会找不到，然后就掉下来。快！好，那个绿色的网页就出来。好，所以让两绿色蓝色就会切换，对吧？那我们就正常。这个是程式死掉，server还在，对不对？那我server死掉呢，就网线断掉了，然后server断掉了，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所以待会呢会把其中一台server把它就是讯息暂停了，模拟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两台讯息，那这是网络的存取量，读写的存取量这样。好，所以目前两边都是差不多的，你在 low frame。那我先把昨天这台暂停。就模拟它死掉了，这机子暂停之后呢，右边待会那个 loading 就会飙高，是飙到一倍，对不对？这就飙高了 ，OK 吗？好，当然这个 VM 如果说又活过来的话，又会再 balance 回去啊。好，这就是因为刚刚我们那个 script 里面有做什么，做 balance 的设定，做那个 load balance 的东西，它就会回去。好，这样就回去。好，那有一个东西你可能会想，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刚刚是不是讲的叫 network controller？ 刚刚全部都透过它去做这个网络设定嘛？如果 network controller 那机死了会怎样？我问你哦，我们通过群组原则这个套用原则到 client 端嘛，对不对？啊，如果有一天群组原则的那个来源就 DC 死了会怎样？那原则就失效了吗？没有，一直还是有效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network controller 死掉是没关系的，所以你看到这边啊，这边讲 network controller 死掉是 OK。像这边是有一台 network controller， 我们把它停掉，停掉之后呢，它上面 IP 就不见了，啊，这个 IP 就不见了，网络继续跑的嘛。这 network controller 是不是就停了？啊，聘不到 IP 这样。那 network controller 一般我让文件建议是，你只要做个三台的，做容错，到时候不然过那个原则会有问题。所以它有另外两台，所以呢，待会稍后这边还是会连得到，没问题。有另外两台。有点大，对吧？因为还有另外两台 UV 的话，所以在另外的 Hyper-V 上面还有一个 Network Control。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Network Control 死掉并不会影响到你原本套的原则，这样。那如果你有多台的话呢，你的原则还可以持续做套用。好了，那再来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是网络会通的，那现在是什么？安全性。好，我希望能够定什么一些原则，譬如说 像这两台中间的 web server 之间，我不需要它互相存取，对吗？免得到时候其中一台 web server 如果被入侵了，它就可以跳到另外一台 web server， 好，就要设一些防火墙的规则。好，那你可以设一个东西叫 NSG， 叫 Network Security Group， 好，你把它做成一个 group， 那你可以设一些原则。那另外你也可以用 PowerShell 去自动加上一些appliance， 譬如说我在 DC 的前面加一台机器做什么，做 port 的对应啊，然后 mapping， okay， 或者是过滤啊，这个动作这样子啊。那这些动作全部都可以透过什么？透过 PowerShell 做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这个。这边有一组这个 script。好，待会呢会去建那个 network security group， 好，然后呢会加那个 security group 套到某个网路，好，然后加上个 appliance， 好，然后改更改路由表这样。我跟你讲，这些东西用 virtual machine 做比较怎么样？好，用这个东西很累就对了。好，所以现在正在加那个 DC 前面的那一个 virtual appliance。好，那这样好吧。好，那接下来就测试了。那这个只跟你讲说，它两个之间彼此之间是不通的了。它换 DC 现在也不通了。预设不是你加网络机 DC 都会变得到吗？对吧？那我现在加了一层在前面，它就不通了。好，你可以加过滤规则。好，这就完成。好了，那这个图呢？你看左边呢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右边是2016，差在哪里啊？你们注意到，在以前这个虚拟机器如果它的 VHD 档是放在那个 File Server 上，就 SOFS 的时候，它是走这样子，左边这样 ，OK 吗 ？OK 吗？走左边。所以呢，你看到我做连到 SOFS 不是可以用多通道 SMB， 可以用好几张网卡，下载比较好，对不对？它是在这边做的 SMB 的 Multi Channel。那2012的做法就是右边那一块。哪里不一样？他在这个底层这边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把那个软体定义网络做在 hypervisor 这一层啊，所以 virtual switch 本身就有 SDN 的功能。然后呢，他还包含了 embedded teaming， embedded teaming 就是以前不是有 network teaming， NIC 对不对？ NIC teaming 这网络卡好几张当一张用的啊，它就是进阶版的 network teaming 这样，好，做在 hypervisor 这一层。所以你看这样做法，就是你的 VM 在存取 storage 的时候，左边的 SMB 会透过下面 Hyper V， 那你如果做 teaming 的话，再出去这样跟这个是这样。所以什么东西都透过 Hypervisor 来存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后面会讲的是，所以后面有一种东西就是，你干脆就把 Hyper V 跟 storage 做在同台机器，就 Hyper V 的重启本身又是 storage 这样。等一下，这个是这个，因为它便宜啊，就不用另外一套做东西。好，所以刚刚其实就是用了很多 Azure 的技术在 Windows 2016上面。好，那让你的部署刚不是很快就可以把网络接起来，对吧？很快可以做隔离，然后增加效率的这些东西。好，那到这边我就谈完所有计算的 computer， 剩下就是 storage 的这样。好，还有什么问题？到这边。他辛苦了，很累，我知道。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个10分钟，好吧？那我们接下来谈那个软体定义储存。